好，感谢主。民数记三十五章，一开始有讲到分给利未人四十八座城邑，那么这些支派中间，人数多的，这个支派就要多给他们城邑，人数少的就少给，这样是很公平的。那其中呢，有六个是逃城。那么逃城呢，这个概念的引出来呢，就是进一步我们就看到，在当时有两种杀人罪，一个是故意杀人罪，一个是误杀。那么神的律法是什么？这里有提到一个血亲报仇，就是这个被杀害的人他的直系亲属来报仇，来向这个把这个杀人犯杀掉，这叫做报血仇，血亲的仇。那我们看到几个点，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故意杀人呢也要凭几个人的口啊，把故意杀人的人杀掉，但是不可以凭一个见证人的口，因为一个见证人不一定是信得过的。所以这个我们一会儿约翰福音，最近约翰福音都在讲到说，耶稣你做见证凭两三个人的口，你看有个很奇妙的一个对照啊，他这个是从旧约的这些律法的这个出来的啊，不能只凭一个人的一个见证人。那么这个误杀的人呢是要进到逃城，那进到逃城呢是要保证他呢比较安全的能够公平的受审啊，就是能够站在会众面前呢能够来受审。所以这里呢是体现逃城的设立，体现神的公义和怜悯，他也有怜悯，他也要执行公义啊。那我们看到这个误杀的人进到逃城以后呢，要只等到受膏的大祭司死了，他才能释放他得自由，才能够回去啊，这个是有意义的。还有一个点就是你看到杀人是不能用赎金的，不管是误杀还是故意杀人是不能用赎金的，所以生命是不可以用钱来买的，生命只能用另外一个人的生命来换来赎，或者是杀人犯的生命来一命偿一命，这个是公平的原则或者是用大祭司死了以后这个人这个误杀的人才能够得自由。所以在这里的属灵的意义，大家要知道的是，耶稣是我们至高的大祭司，所以耶稣的死释放我们免受神的律法的这个审判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旧约，我们越去咀嚼这些旧约，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说旧约是宝库，新约是钥匙，耶稣是钥匙，才能够解开旧约的里面的这个宝库。而且旧约有很多的东西都是指向新约的，指向耶稣的，指向救恩的像我们前面开启的那些很多的东西，如果不用耶稣的救恩来开启的话，旧约我们读到的只是律法，只是礼仪，只是献祭，包括红母牛的灰呀，包括铜蛇呀包括这个这里这个逃城的设立，大祭司的死的意义所以这个很奇妙，我们要来这样读旧约才能够读得懂。那还有一点就是以色列呢，它其实也相当于一个杀人犯，它这个也是一个灵异的解释以色列相当于一个杀人犯，他们杀死了弥赛亚，但是呢这个杀害呢，在耶稣的慈爱来看他们是误杀，因为耶稣自己在十字架上说他们所做的是他们不晓得，因为他们没有认出来，所以神判他们是误杀。那但是呢他们在杀害弥赛亚之后，他们就破国了嘛，他们就从故乡被赶出去了，就漂流到世界各地，四处飘荡，不能回家，也就是如同这个误杀犯进到逃城，他就没不能够回归自己家乡了，直到耶稣回来做王，他们才能够回归。所以这一个误杀呢，他是要等到耶稣的回来做王，大祭司为他们死了，已经为他们死了，但是要等到二次回来做王，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回归到神的面前，他们属灵的家乡不只是以色列这片土地，而是回到上帝的这个面前。好，箴言二十六章我们只有很多，大家自己看哈，讲到很多愚昧人和这个懒惰人，其中四五节呢看上去好像有一点这个彼此矛盾那这个当然大家就自己体会就是不要按照愚昧人的话来回答他，就是不要自贬身价但是呢要按照愚昧人的话来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就是有一派解经，就是说其实你还是要来开启他，让他看到指正他的这个愚昧。还有一类有一些解经家说，你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你让你也来这样来回答，看到他，让他看到他自己的这个愚昧，免得他自己觉得很聪明。那么这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一节，连保罗都说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逼的因为哥林多人呢就是认那些假先知那些自夸的人，却不认保罗。保罗也只好来讲一下他使徒的资格，本来他是不愿意去讲这些的，如果哥林多人没有这么愚昧，能够确认出他的先知的这个使徒的职分，但是他们没有，他们愚昧，所以保罗只好也 把就像自夸一样把自己使徒职分给讲出来，说我成了愚昧人，是愚妄人，是被你们逼的。那我是觉得当我们在生活中确实遇到这个愚昧人的时候，要不要回答他，我们不是刻板的，我们是要也是要祷告，让圣灵怎么带领，要什么情况下面因材施教，怎么样回应是在圣灵的带领中最好，这个大家自己在生活中体会。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开始讲到行淫的妇人，我们其实要看到几个点。行淫呢肯定是两个人啊，而且旧约里面说把奸夫淫妇都要一起打死，但是这里呢你看只抓了一个人妇女，但是这个男的就没有抓，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是一个很不公平的现象哈。第二个呢，当耶稣来讲到说你们啊谁没有犯罪就可以拿石头来打他，其实犹太人这样是要试探耶稣，因为如果耶稣说不用打死，那么就是公认违背了摩西的律法，如果耶稣说打死他们，那么就违背了罗马人的律法，因为犹太人没有致死人的这个权利，除了亵渎圣殿以外没有其他的可以致死人的权利，必须交到罗马人手里裁决，所以好像要置耶稣于两难的地步啊。但是耶稣呢，当然他有属天的智慧了，他说你们谁没有犯罪就去打他，那么从老到小啊，就退去了，那是因为良心受了谴责，听了耶稣这个话以后没有人觉得自己配有资格。那从老到小的这个细节，有人说是因为老一点的人他对律法更清楚，所以他立刻的就能够知道说自己没有这个资格，所以从老的就先走了从老到小就都退去了。那么耶稣对这个犯罪的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那他实际是犯罪了，对吗？但是耶稣呢不定他的罪，但是不定罪不表示纵容犯罪，所以耶稣后面这句话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我们知道赦罪是为了不犯罪，赦罪不是为了下一次犯罪有更多一次的机会，所以耶稣是这个人之罪呢是圣灵的光照他不一定需要用定罪的方式，但是当圣灵光照他的罪的时候，他又被主赦免了以后呢，他是为了这个不犯罪所以毕士大池子耶稣医治那个摊子也是说去吧，不要再犯罪了，恐怕你遭遇的更厉害。所以耶稣每赦免一个人的时候，医治一个人的时候，都要让他不要再犯罪了，改变生活方式，这才是耶稣赎罪的目的，而不是反反复复的去犯罪那我们讲到这个昨天讲到这个祝棚节有两个仪式，一个是取水，一个是点灯。好，这里第十二节这个点灯仪式，耶稣就针对性的说我是世界的光，这是耶稣的七个我是中的第二个我是世界的光就不在黑暗里走，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因为这个光来到世间以前呢，大家一片黑暗呢都不觉得彼此黑暗，每个人都犯罪呢也不觉得谁怎么样，好像很罪很严重，因为大家都是五十步笑百步，所以唯有光来到的时候，当一个无罪的生命来到的时候，没有犯罪的圣洁生命来到的时候，就把这个黑暗就显得很黑了就把这个罪就显明出来了所以耶稣这个光照到世界，首先让人能够看到自己的黑，他才能够愿意脱离这个黑暗。这个光没有来到世间的时候，人所有的智慧、宗教、拜偶像、道德修炼都不能够使这个黑暗能够转轻，就是那个能够减轻那下面就是讲的耶稣反复的讲到说他的见证我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是真的，而且不只是我做见证，还有我的父。那其实刚才讲到旧约说一个人的见证不准，要两三个人、几个人的见证，是因为人性的罪性。所以他的这个律法，旧约的律法是因着人性的状况而设立的那么人呢难免会撒谎，难免会有什么利益的目的，难免会有什么原因，所以一个人的见证是靠不住的。但是耶稣呢，他是神，他是无罪的他是全然圣洁的，所以他应该是不受人世间律法一个见证人的这种约束，他个人的见证就是足够的。但是呢他为了但是他为了这个犹太人，他也讲说其实不是我一个人自己做见证，还有天父我做见证。那你们为什么看不到呢？是因为你们是凭着外貌，你们看不见父嘛，父在灵界嘛。那除非你们的内心是爱神的、渴慕神的，只有那样的人，那么他看到耶稣所做的，听见耶稣所说的，就能够从耶稣身上看见天父的爱、天父的性情、天父的能力，那么就能够体会到耶稣说的这个天父为我做见证，耶稣说的天父我做见证是什么意思，他们就能从耶稣的所作所为里面能够看见天父。但是如果心里不爱神的心里面不爱神的人，从耶稣的身上就看不出天父，那么耶稣怎么说天父我做见证他也看不见 那三十，我看，遵守我的道，啊，二十四节，不信我是基督的，就死在罪中啊。那么举起人子以后，就是十字架的救恩之后，很多犹太人才能够认出耶稣就是基督。三十节说有很多人就信他了，但是呢，你知道这些人到了59节，耶稣短短的讲了一些话以后，他们就要用石头打死他。我们在中间来看一看，31节，耶稣给门徒下了一个定义，就是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这就是我们讲的，遵守我的道就是行道，行道的人才是门徒。所以耶稣很少讲到信徒、听众。啊，这个信徒，因为信是一开始的入门，立刻就要进入行道，就是耶稣讲的就是门徒。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门徒的标志就是行道的人，不光是听道和讲道啊。那耶稣讲到真理使你们得自由，因为他们说我们从来没做过别人的奴仆，其实这句话也是假的，因为在耶稣之前，罗马人统治他们以前，他们也被希腊、马代、波斯、巴比伦很多的国家四到五个王国统治过，所以他们是有尝过做奴仆的滋味。但是耶稣在这里特别的指明他们，是因为他们犯罪，所以你们是罪的奴仆，所以你们是没有自由的，让他们看到这个罪中是没有自由的，只有真理啊，救恩真理使你们能够得真自由。那么他们讲到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说的你们不是，其实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你要是是的话就会行亚伯拉罕的事。这里呢是用两个不同的词，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后裔是 sperma， 就是血统上的肉体上的后裔，耶稣说的是 techna， 是儿子，真儿子。所以耶稣承认他们肉体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因为他们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没有真正属灵的这个传承，他们不像亚伯拉罕那样信靠神、爱神、全然奉献，他们没有他们属灵父亲、他们肉身父亲属灵的特质，所以他们其实在属灵上都不算亚伯拉罕的后裔。接下来呢，又讲到非常严重的话，说你们属父魔鬼。哇，然后把魔鬼的这个性情、私欲啊，要杀人呐、不守真理啊，撒谎啊，说出来。其实这些的话呢，耶稣为什么说的这么严重？你看他说他们都信他了，耶稣怎么这样说他们呢？耶稣是指出他们的罪性，让他们的信呢更加的因着认识自己是个罪人，这个信才可能真正的悔改来信耶稣。耶稣不希望他们的信是肤浅的，所以要指出他们的罪性来，这样他们的回应耶稣才能看出他们是真信徒还是假信徒。所以果然他们就非常愤怒了，恼怒了，不承认我们这个不承认就是他们一直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就是耶稣前面讲的黑暗不接受光。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说光来到世上，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这些人是真信吗？我们看确实不是。所以当我们带人信主的时候就是当人表示信的时候，我们要更深的领到他们进到这个对罪的这个认识，对自己光景的认识。如果一个真信的人听到这些对罪的揭露的话听到哎呀我真的是这样，你看我也是撒谎的，你看我心里也是有私欲的，那我不认识主以前真的是我们都属于这个魔鬼，好像魔鬼是我们的父一样，意思就是说我们都伏在魔鬼的手下。如果他有这样一个谦卑的认识，进而有这样的一个悔改，那么这样带出来的信才是真信。如果你讲到罪的时候他就恼怒包括后面他们对跟耶稣的这样的这个关系根本就是离救恩就是很远的，他们是不认识神的，也不认自己罪的恼怒，那么这个信一下子就被试验出来了，于是他们拿石头就要打他。你看到，所以这个耶稣传福音尚且是这样，要用罪来要来揭示人的罪，来试验人的这个信是不是根据于悔改，那么我们今天也应该是一样的。所以真正的这个，所以黑暗是不接受光的，除非圣灵来感动他使人知罪，那么黑暗才能够承认自己的黑，才愿意从黑暗中出来，才能够真正接受光。这样的接受的福音，接受福音信主才是有根有基的，才是耶稣讲的会成为门徒的，也会去来遵会去行道的，会把以前跟这个附魔鬼的这一套都把它除去，这些旧人遵守神的道，真正成为门徒。好，我今天就分享这些神祝福大家的读经。